人由刘兰芳播讲。
上回书说到，顺帝到泰山封禅，三天没有回来，可把他的恩人小夸父急坏。这三天都没睡觉，就在这门口等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他闹心呐。于顺他没盼来啊，把侍从盼来了。端着碗鱼汤带水报
啊，陛下回来了，
陛下正和群臣议事，让我给您送碗鱼羹。
哎呀，这是有人特意给陛下的，
陛下没舍得吃，让我先给您送回来，您趁热快吃吧。
啊，给我的？是啊。小夸父哆哆嗦嗦把鱼羹接过来，嘴还叨的什么谁也没听清楚，就看小夸父眼泪下来了，一步三挪，流着泪水捧着鱼羹放在了桌上。他没吃，看那碗鱼羹啊，一个劲儿掉眼泪，把侍从吓坏了。这怎么了？他爸出事了，赶紧回来。天已经黑了，于顺和群臣正在商量治水的事儿，看见侍从空手回来。哎，我带书吃了没有？
他没吃。
怎么没吃啊？这么
回事。
哦，
于顺想了想，我明白了。诸位，今晚上我要和带书在一起，你们也早早休息去吧。他把众人打发走，也不让人陪，就来到小夸父的住处。推门一看，正好小夸父一抬头，噌就站起来了。
陛下你回来了。
戴叔，我来了。
怎么，你没有吃鱼羹？
不合口味。
不合合。
哎呀，你看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。把那碗鱼啊又放在了火盆上给热了热。
别哎呀，你别动手，天子怎么能干这种活呢？
我自己来。
不行，
戴叔，你坐下来，给你吃吧。他硬把小夸父推坐在床板上，小夸父双手捧着鱼羹，连泪水一块喝下去了。
小夸父吃完呢，
俩人坐在床板上谈心，拿山东话说叫辣寡。于顺太累了，有点支持不住了，连连的打哈欠。小夸父能理解，
别说了，快躺下早早睡吧，明天还有事儿呢。
没事儿，咱爷俩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，再说会儿。你别看他说再说会儿，其实他实在挺不住了，眼皮发沉，渐渐头一歪，就靠在了墙壁上打起了呼噜。小夸父一看心疼啊，慢慢站起来，悄悄把火拨旺了，热了点水，轻轻用陶盆端在铺前，慢慢的把于顺的脚抓过来放进水盆里，给于顺洗起脚来了。于顺刚睡着，做了个梦，自己光着脚摊水，这水还是热乎乎的呢。他迷迷糊糊从梦中醒来，用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借着火光突然看到小夸父半白半秃的头顶。哎呀，他心中一热，这才全醒了，立即明白了，不是什么汤水的梦，而是年过花甲的戴叔在给他洗脚。
别，戴叔，哎，我自己来。
赶紧把双脚从水中抽回来。哎，小夸父一把把脚又摁了过去。
你太累了，还是我来替你洗吧。
不行，你这么大岁数，我该替你洗才对呀。哎呀，不行。
说着跳下铺，谁知不小心咔嚓一脚，不但把盆呢踩翻了，而且把盆还给踩破了，水流了一地。
小夸父一看可急坏了，哎呀，你看我，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干啥都不行，没放好。哎呀，我收拾。
哈腰去捡碎片，于顺一把把他扶住。
戴叔，
破了好，哪有长辈给年轻的洗脚的道理？我要这样，天理不容啊！
不，
小夸父热泪盈眶说：“圣上啊，别叫圣上，戴叔啊，我永远是你的孩子。”
哎，孩子，哎，你戴叔我就乐意伺候你，高兴。
可我不是十岁的孩子，应该轮到我伺候您了。这洗脚盆不能让你老人家端了。
说到此处，大顺的眼睛也湿润了。这一夜呀，萧夸父与于顺同睡在一张床板上。哎呦，小夸父睡得又沉又香又甜，好像回到了当年朱逢骊山小屋的土炕上一样。到了第二天，于顺又走了，他到了云云之山进行善祭，礼仪啊程序啊跟戴鼎差不多。善祭结束，来接见陈辽和来宾。不管哪个天子封禅，都是借封禅之机向臣民们公布新政。新政什么呢？书同文，车同轨，人同伦，月同律，时同历等等。事后众人各回各地。总而言之，这次封禅非常成功，但是美中不足有一件事情，于顺心中一直放不下。什么事儿呢？你看这次封禅，天下所有地方的伯侯大长几乎都来了，就连三苗丹朱都派人来祝贺，唯独一个地方没有来人。哪的呢？那就是崇伯衮所在的羽山一带。说这一带可地面太大了，羽山这块没有人参加封禅大典。大顺想了想，决定以巡边为名，先去一下羽山，看看崇伯衮你到底想干什么。如果衮没有歹意，那就跟他商量一下治水的事儿。他毕竟治理水患九年呢，很有经验，我和他谈谈。如果真有不轨之心，那就当机立断，以防后患。想到这儿，吩咐一声，巡边摆驾去羽山。羽山在哪儿啊？在东夷的东南方，在淮海之间，在那儿有一座青山，山势险峻，山中盛产狄雉。狄雉就是长尾巴的野鸡，它的尾巴羽毛啊长得又长又漂亮，所以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羽山，羽毛的羽。崇伯衮当年被尧帝罢免水政，一气之下带领本族人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在羽山建筑了一座石城，挑起了大旗呀。经历几年的经营，周围的山川海域都被他纳入自己的麾下。前些日子他收到快报，说尧帝让他参加于顺的封禅典礼，把衮呐气坏了，气得三天没吃饭。顺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玩泥巴烧陶的穷小子，后妈瞎爹，他有什么本事？凭什么他能成王称帝？气死我了，他称帝我不承认。他没派人去。不久又有快报说于顺去封禅泰山，他也没去。前几天又得到消息说于顺带人马巡边直奔羽山而来。衮一听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。巡边，呵呵，你小子瞒别人瞒不了我，巡边是假，窥测我的山城是真。我一个堂堂国之重臣，哪能屈尊向你称臣？干脆我也挑旗称帝，我就不信斗不过你个泥巴娃娃。就在这衮要脱离朝廷举棋不定的时候，突 忽然有当地人要见他，说雨山出现了祥瑞，这个人抓住了独角八翼，五色敌之。你说东西奇怪不奇怪啊？这只野鸡是一只脚八个翅膀，五彩斑斓，这叫祥瑞吉兆，人家给送来了。其实啊，那是一只基因突变的畸形野鸡。那时候人不这么认为，认为是天降祥瑞。滚想，我不谢此祥瑞，自立称帝，等待何时？我在舜没到来之前，竖起大旗，自立为帝。你一看我称帝了，知趣而返，算你聪明。你要不明白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滚立刻吩咐在城头竖起一面大旗，上写东帝。他成了东帝了。自立为帝之后，马上派人操演人马，严阵以待，密切监视大顺的动向。如果他一来，我把他生擒活捉，然后发兵平阳，把尧帝也抓住，我就真正成为天下之主了。滚把这些都安排好了，坐在大厅正查看地图呢，琢磨怎么到平阳呢。突然嚓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，抬头一看，进来个年轻人。这人按现在来说个子有1.82米，挺高啊，身体比较瘦弱，面庞清秀，细眉凤目，鼻直口正，两撇小黑胡，身穿皂色的衣服，年纪在27、28岁，来到滚的面前，扑通跪倒，孩儿拜见爹爹。滚一看这个人，眉头皱个疙瘩，你来干什么？文明，谁让你从石洞中出来的？这个人是滚的亲儿子，叫文命。想当年滚娶了有心事之女修己为妻，夫妻恩爱不久，修己就在6月6日在西一道汶山石扭的石洞中生下这个男孩。生下来一看，这个孩子胸部的皮肤上纹路形成一个命字，性命的命，所以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叫文命。那位说了，关于文命你怎么说的这么细呀？啊，他就是将来虞舜的接班人禹啊，大禹治水呀。可是这个大禹原名叫文命，文命就是滚的儿子。
追求数据完整，追求音质清晰，尽在心结听书吧。
滚对着儿子非常疼爱，打小就把文命带在身边，自己处理公务就带着。这文命聪颖机智，勤奋好学。后来滚出任水政，四处治水，文命也一直跟着父亲。几年下来，这文命也掌握了很多知识。滚一看儿子长大了，就让他参加治水，随着勘探山川，判断水情，发放治水民工的粮食等等。这滚任水政9年，文政就在身边，帮了他不少忙，也惹他生了不少的气。因为他渐渐发现文命的治水方法跟自己的意见总是不一样，俩人在治水方针上看法不同。滚说该堵，他儿子文命说该泄。滚说该补东边，文命说不，该修西边。滚说该夏天修，文命说不，该冬天治。爷俩意见老是不同，因此吵架。滚一看，得得得，你别在我身边了，以后啊你就负责发放民工的工资衣物去吧，让他管财务后勤去了。文命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是爹呢，派我干啥干啥吧。但是每次见到父亲治水失败，土地被淹，黎民死伤无数的时候，文命是痛心疾首， 向父亲陈述治水之策，指出他父亲治水中的弊端。滚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而且刚愎自用，气得大骂：你这个小子敢管起老子来了，以后啊不许你去治水。一气之下把他外派了，叫他负责兼办治水所用的税赋。到了新的岗位，他就把天下河道的防治，每个地方需要多少人，供应多少粮食衣物，他把它编辑成册，按照册来调配督办。哎，非常好。可是后来滚被罢免了水政，文命就把这个册子重新查阅了一下，整理好了，绘制了一张山川图，暗自保存起来。按说交给他父亲吧，他发现父亲变了，有不臣之心。文命就直言劝谏说：父亲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要造反，是一条不归之路啊。滚一听急了：你这个小畜生，懂什么？现在你爹被人家免了职，你不但不跟我一条心帮着你爹，反倒说我来了。来人，把他关到后山石洞里，叫他好好反省反省。就这样把文命关起来了。后来文命听人说父亲挑起了大旗，自称为帝，可把他吓坏了，这是公开造反，要招来灭族之灾呀，怎么办？他央告看守之人把自己放出石洞，到父亲面前扑通跪下：爹呀，请你降下称帝的旗帜，到帝都去请罪吧。鬼一听眼睛瞪起来：你这个逆子，不帮你爹成就大业，还百般阻挠，那个尧他算个什么呢？那个舜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哪点赶不上他们？他们能称帝，我为什么不能自立为帝？哎呀，父亲，你治水不力，天下黎民流离失所，尧帝怪罪是情理之中的事，你应该谢罪，不该抗命，更不该自立称帝。呀呸，你这个孽种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我为什么不能风而享之呢？更何况天降祥瑞，五色之雏凤来朝，我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呀？哎呀，父亲，那是什么雏凤啊？分明就是一只野鸡呀，还就一只脚，走走不动，跑跑不了，这哪是祥瑞，分明是凶兆啊。哎呀，你气死我了，竟敢指责为父，想坏我大事。来呀，将这不孝之子押回石洞，不准他离开一步。谁把他放的？把看守之人重责30鞭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胆敢把这逆子放出来，我扒了他的皮。文命哭着喊：爹爹，你听我说，拉下去。这滚气得暴跳如雷，叫人把文命给带下去了。滚呐，还没顺过这口气呢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进一人报：什么事？启禀东帝陛下，得知大事不好。什么事？怎么慌张啊？哎呀，帝舜已经到在城外10里地安营扎寨，派使者来了。
哦，
使者来了，到城外了。嘿嘿，真有不怕死的。来呀，把那个人让进城来，给我扣起来，关在石洞内，等事情办完了以后再行处决。是。这个人下去了，把大顺派来的使臣抓起来押到了石牢。滚听说帝舜来了，他不但不害怕，反而起了杀心。哼哼，舜小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今晚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他马上点齐人马，他要今天晚上趁着大顺立足未稳，出其不意，黑夜劫营， 把大顺抓住杀掉。他这边准备好了，派人打探，就等着天黑动手了。再说于顺从泰山带人马来雨山探听虚实，随来的将领有任少义、神明、阿鬼、郑重、郑离和定水。大队人马来到雨山，离滚的石城十里地安下大营，派出使者上山通知重伯滚，告诉天子来了，赶快迎接。哪知派出一个人一去就没回来，是啊，叫滚给压起来了。于顺也觉得不妙，又派人去打探，这回不用到里边了，在周围打听下消息。单说其中就有阿鬼，这个阿鬼啊是于顺在苍姑山带回来那位海龟。这阿鬼来到雨山路口，天呐要黑了，就看从雨山方向来了一个人。阿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，等来到切近一看，真是又惊又喜，是自己的亲弟弟叫阿深，好几年没见面，又怕认错人，他喊了一嗓子，对面来的可是阿深吗？啊，那个人吓了一跳，扭脸看到阿鬼，当时吓得颜色更变，我是你哥呀，我是阿鬼呀，啊，你是阿鬼呀，哎呀，哥呀，我知道你死得挺惨，这些年我没地方给你上坟去，你别怨我，我知道这天黑了你出来了，咱们是人鬼两隔，你可别过来。哎呀，我不是鬼呀，我是阿鬼呀。啊，你是鬼？不不不，我没有死，你不是鬼，我不信，我是你亲哥哥呀。啊，阿深仗着胆子来到切近，伸手摸了摸阿鬼，哎，热乎乎的，是人。把个阿鬼气得啪给他弟弟一巴掌，没事你盼我死干什么呢？不是哥呀，你带着好几个人出海，遇到大风浪，我们在海边等你们好几天，这一船人一个也没回来呀，我以为你们都遇难了，大哭了夜长。哥呀，你咋没事啊？哎呀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！我那天是遇见大风了，是这么回事情。我在苍梧山当了三年野人，没想到遇见贵人，于顺到苍梧山看天图，把我带回来了。要不然咱哥俩真就见不上面了。啊，哥哥呀，你跟着于顺干呢？是啊，我在于顺手下管100多人呢。哎呀，我的哥哥，你赶快跑，重伯造反了。